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两位拳王。哎，这两位拳王啊，可都不是一般人啊。一个呢，是眼下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啊，体育明星邹市明。他和他的老婆啊，正是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啊，目前受到大家的关注，连续好几天啊出现在新浪微博热搜上边。这公母俩呢，主要是在这个卖惨的过程当中啊，吸引了足够的流量和眼球。哎，而且邹市明这个人大家知道啊，人家打拳特别厉害。啊，咱们说的这个打拳啊，是字面意义上的打拳啊，跟这个网友说的另外一种打拳它不是一个概念。这是其一。其二，另一个拳王那就是打拳了，那就是延伸意义上的打拳，这个打还是打人的打，但是这个拳呢是权力的拳，那就是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他也是一代拳王啊，权力的拳，对吧？你这个邹市明这个拳头再硬，你硬不过伟大领袖手中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连外国的拳王，大家知道啊，他胳膊上啊都要绣一个伟大领袖的图像，因为他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对不对？你只是在那个小舞台上两个人对打，人家这个拳王那是在中国大舞台、世界大舞台上跟一帮人打，而且人家不出手，对吧？人家就是勾的张三打李四啊，李四打这个赵六啊，赵六打王二麻子，反正你们乱成一锅粥，他在后边啊稳坐钓鱼台。这名字起的也好，钓鱼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能成为国宾馆的原因，因为高手只有在钓鱼台啊，在别的地方对不起这个地名。那么今天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两个拳王啊放在一起做一个核定本。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然这个共同点不只是一个啊，只是这一个是眼下大家非常关注的。事实上邹市明跟咱们这伟大领袖毛泽东啊，那共同点多了去了。比如说咱们说一个啊，邹市明是2007年当选为党的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一年邹市明26岁。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啊，邹市明26岁当选为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毛泽东是28岁当选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啊，有的人说这26岁和28岁他有差距，你别着急啊，伟大领袖在26岁的时候也当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就是湖南省长沙学生啊，学生各界啊，尤其是妇女方面，就是女学生方面的代表。哎，因为当时这湖南学联搞这个驱逐张静瑶运动搞得非常厉害，而长沙这个周南女校走在前列。顾名思义嘛，周南女校嘛，女子学校啊。但是这些打拳的女子学生们啊，女学生们不好领导。只有伟大领袖有这种魅力。26岁的毛泽东领导湖南长沙周南女校啊，全体女子学生进行抗击运动。就是说伟大领袖26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了啊妇女的前列，领导妇女求解放。所以当年为什么总是演这红色娘子军，为什么？ 因为咱们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公开讲过，他说伟大领袖早在啊50年前啊，就是公元1919年嘛，啊，说这话是在1969年，所以是50年前，就已经成为咱们中国红色娘子军的总党代表了，知道吧？所以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说完这句话，场内掌声雷动。哎，中国妇女界真正的代表是咱们伟大领袖。哎，所以你看，他跟这个邹市明，他真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而且邹市明娶的这媳妇儿啊，跟江青那相似的地方也很多，咱们一会儿再聊啊。那么现在咱们回过头来看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两个出色的爷们儿，哎，娶的这媳妇儿呢，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吃货啊，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属于败家媳妇儿，对不对？因为邹市明啊，身家过亿呀，这个他的这个媳妇儿啊，这个冉女士，把他这钱花的已经啊干干净净了。举一个例子，邹市明他们搞的那个拳馆啊，就是打拳的那个场地，在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旁边，这个租金呢高到什么程度呢？年租金5000万元人民币，合着一天啊要10几万元人民币。大家想一想，邹市明一堂这个私人授课收费才多少钱？有人给这个邹市明算过一笔账啊，说这邹市明必须得收500个啊思想会员，才能把这个租金给挣回来。而且呢，这只是把租金挣回来，人家还有其他的人吃马喂的费用啊。所以邹市明即便是累吐血，他这个拳馆他也不可能挣钱。而且这个拳馆的财务方面都是由邹市明的这个媳妇儿他们娘家人把持，这个账务啊，据说就跟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啊，轰轰烈烈啊，乱七八糟，没法看。所以你看这媳妇儿够厉害吧。那么革命旗手江青，这个大家就不用我更多的介绍了吧，他给这伟大领袖造成的重创啊，连党史上都不敢多说呀。这里啊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翻脸，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毛泽东和林彪的翻脸，包括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翻脸，这里边江青起了极坏的作用，而且轰动中外的913事件，就是应了中国老百姓那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个913事件本来不一定要发生在1971年，它也许会顺延，因为它肯定会发生，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肯定会翻脸，肯定会摊牌，对吧？一山不容二虎嘛。而且毛泽东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林彪做大，这是啊板上钉钉的事儿。可是大家别忘了，历史的偶然性往往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枢纽，而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哎，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就是913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三个女人推动的，第一个江青，第二个叶群，第三个林立恒，这三个都是中看不中用啊败家娘们儿。 而且啊，党史上进一步披露，正是由于江青的提前介入，让毛泽东把摊牌的时间也被迫提前了。这个咱们以后啊有时间再讲。至于林立恒在这里起的作用，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江青给毛泽东贡献的一道大餐呢。毛泽东没有913事件的话，他不会两次休克，他那个身体不会一蹶不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会就那么啊浮皮潦草的收场了，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毛泽东死后如果不是江青的轻举妄动啊，这一次轻举妄动连张春桥都让他给赔进去了，张春桥是听了他的指令去的，正是由于江青和张春桥的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咱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前下决心了，必须得干了啊，没商量了。而江青的这种蠢蠢欲动，最终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你看这个败家娘们啊，就不用说了。事实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连孙继先这样当年啊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只不过是个营长的开国中将啊，老头子都忍不住了，他希望伟大领袖痛下杀手，把江青赶紧拉出来示众啊，所谓杀江青以谢天下呀，这已经是在半公开场合下讲的话了。这就是说连中将这个层面的人都已经被激怒了，就这败家娘们如果继续搞下去，咱们大家都得玩完，你老头子一辈子的英名就毁在这个人的手里。所以你看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时候，他毫不讳言，他说江青就是零分以下呀，啊，法拉奇让那个邓小平给江青打分嘛，零分以下，这种蔑视的这个啊嘴脸那是跃然纸上啊，对吧？因为江青搞的这个烂摊子最后还是要靠邓小平来擦屁股嘛，为什么？他要小心翼翼的把江青从毛泽东的身上予以剥离嘛，这两个人已经就是狼与狈的关系嘛，他轻易他下不来呀。所以为什么小平同志他生气呢？他说零分以下呀，我做多少工作呀，我得啊，对不对？要不然我也能活100多岁呢。所以邓小平是因为江青的事英年早逝啊。那么说到江青，咱们就得拿江青跟这个冉莹莹啊，这名起的也挺绕口的啊，跟这个冉女士做个对比。哎，他俩也有相近的地方。这个冉啊是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就是原来的北京外贸学院啊，经济系毕业的，2011年26、27岁的冉女士在中央电视台证券时间担任主播，同年与邹市明结婚，对吧？这是她这个还不到这个27周岁，是她26岁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江青是1914年出生，1940年江青26岁的时候跟伟大领袖结婚之后生出了第一个硕果，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李讷，也叫肖丽，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啊机关报解放军报总编辑，正军职，现在是中央办公厅退休老干部啊。而且就在这一年生完江青之后啊，不，生完江青，生完李讷之后，江青 主持延安中央俱乐部工作，也是主持人呢。哎，所以你看这年龄都很对接，对吧？那么这个证券呢，今天大家啊，新股民不知道这个证券当年它有个谐音梗，哎，咱们当年在这个金融圈混的时候都知道证券它有一个重要的谐音梗，就是证片，证券业也叫证片业，就是正在骗你。尤其是咱们伟大祖国的这个证券行业，那是真骗呐，那不是一般的骗。你看看有一些上市公司，那就是来骗钱的，什么也不是啊，骗完钱之后啊，钱没了，人也没了，对不对？这方面的例子咱们就不讲了，太多了，讲不过来啊。所以这个证券时间某种意义上讲，那就是证骗时间，就正在骗你的时间呢，啊，所以这儿的主持人那都不是一般战士啊，那都是火眼金睛啊。那么下边啊，咱们就得聊一聊为什么这两位拳王都娶了这样的人进来。实际上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现代心理学有一个分析，这个话说的非常好。他说啊，这个男人呢，他的成功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偶然性。什么偶然性？就是他身边人对他的态度是鼓励还是打压，而男人对这个身边人的态度是最关注的。如果鼓励他，他就会产生 无穷无尽的勇气，如果总是控制他打压他，他就会萎靡不振，甚至一路消沉。哎，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咱们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衣锦还乡，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项羽和汉武帝刘彻都谈过这个典故，这两位高干子弟都说出同样的话，说明什么？说明这衣锦还乡在一定背景下它是一条普遍真理啊。那个元曲当中汉高祖还乡，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曲段呢，对吧？非常真实的啊，回放了当年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啊，威加海内归故乡的那个样子。那刘邦一定要回老家看看，看一看他的丰沛啊同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非常在意这些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事实上刘邦打下那么大一片基业，你看他在饭桌上他是跟他爸爸说话呀，他说老爹呀，你当年瞧不起我呀，你说大哥二哥干得好大的事业呀，对吧？能种地啊，能养家，可是今天你看看你们家老三跟老大老二比，谁干的事业更大？这太上皇只能哈哈大笑，不敢回应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刘邦在意的还是身边人对他的肯定啊，对不对？为什么他封他那侄子刘信啊刮锅底侯啊，对不对？这个大家以前都听过啊，这典故。那不就是因为刘信他妈妈啊，刘邦的老嫂子对刘邦不恭敬吗？哎，不要说刘邦了啊，刘邦回故乡这个能理解，因为他是啊乡镇派出所所长出来打天下的。那咱们再看一个人，明朝的明朝嘉靖皇帝明世宗，他是从湖北安陆进北京正常接班的，对吧？明朝历史上藩王入城大统的之前有过两个例子了，一个是明成祖，那是打进南京城的，还有一个就是成王朱祁钰，也就是明代宗啊，取代他哥哥明英宗坐上了龙庭。不管是打进去的还是这个抢班夺权的， 这个不稀奇了，对不对？尤其这个明世宗他是奉了太后的旨意进北京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嘉靖十八年，明世宗一定要回湖北老家，那不也是衣锦还乡吗？他都已经坐到那个位置上了，他内心的这个情结还不能平复，他仍然希望他长到15岁时候的湖北的这些同乡看看这位昔日的兴王今日的皇帝啊，朕已经君临天下了，不是当年的普通的王爷了，对不对？而且陶仲文已经给他讲了，给他算过了，说这主火呀，啊，有可能出现火灾呀。但是嘉靖皇帝毅然前往，啊，就是招多大火也不怕，也得回一趟老家，让大家瞻仰一下尊荣。这就是男人内心啊，一直非常激动的这种，啊，轻易不会展示给外人看的东西。或者说这叫情绪价值吧，谁能给这样的男人提供情绪价值啊？江青，冉女士，知道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被娶进家门的原因。咱们还是举咱们伟大领袖的例子啊，杨开慧，那是结发妻子啊，一口气儿给伟大领袖生了三个儿子，这放在古代这叫嫡子啊，对吧？正房所出的都叫嫡子啊。哎，但是不行，他不能给伟大领袖提供情绪价值，他不仅不提供，他还骂伟大领袖，说他在政治上啊生活上都是流氓。很简单呐，不是毛泽东把杨开慧娶进门呐，而是杨开慧收留了毛泽东啊。当初毛泽东要跟他的这个师妹杨开慧结婚，毛泽东的师母就是杨怀忠先生的老伴儿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跟这人结婚呢，这人不靠谱啊。那最后还是杨开慧啊说，如果不跟这个润之结婚的话，润之会很失落的。他去哪儿啊？就是孟学农市长说的那句话，心往哪儿安放啊。最后老太太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啊，同意了，含泪同意啊。这就是为什么建国后那么多年，咱们伟大领袖回湖南那么多次，从来不去看望他的前岳母啊，知道吧？没有情绪价值啊，哎，拒绝提供啊。所以毛泽东在杨开慧面前那是什么概念？别看杨开慧骂咱们伟大领袖，可是伟大领袖不能骂杨开慧，他不仅不能骂，他还得写一首词啊，歌颂啊，我是骄阳军师柳，杨柳青阳直上重霄九啊，对吧？伟大领袖也是含着泪歌颂啊，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啊，你骂我我还得夸你，什么玩意儿啊？没办法，这是历史决定的，他改变不了。这里啊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回头在咱们会员节目啊会仔细讲一下这个过程。就是杨开慧闻知毛泽东在井冈山拉杆子，他曾经亲身前往，真的去找毛泽东去了，然后也找到了，被咱们老大派人给送回去了，没要他。有这么一段往事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咱们伟大领袖跟贺子珍已经上床了，哎，这也是一山不容二虎啊，因为这俩人一见着那就得掐呀，对吧？那伟大领袖那不就成了池鱼了吗？对吧？殃及池鱼啊，哎，所以赶紧先送走一个。所以伟大领袖晚年写过一首诗啊，送瘟神呢、啊，啊，这瘟神都得送走。哎，这段事儿啊，咱们会员节目会详细给大家聊聊。这是杨开慧的情况，贺子珍的情况， 人19岁就跟你了，落草为寇，对吧？10年当中，用伟大领袖的话讲，年头生一个，年尾生一个，生了几个孩子啊？对吧？他能给伟大领袖提供情绪价值吗？能，上去就给史莫特莱一巴掌，对吧？谁让你招引这小三儿啊到我丈夫的窑洞里边来，把这伟大领袖给弄得有多尴尬，对不对？他是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革命领袖，连外国共产主义者千里迢迢都跑到窑洞去看他了，结果被自己的老婆啊给吓唬成那个样子啊，手里拎着一袋花生都不知道往哪儿安放了啊。所以你说这样的人能要吗？肯定不能要。你再看江青，当年伟大领袖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江青坐在第一排啊，那俩大眼珠子啊，那俩睫毛啊，那都不是贴的，那是真的啊，真的睫毛啊，忽闪忽闪的，把咱们伟大领袖那心扇得忽悠忽悠的，对吧？这好歹是上海滩来的女二号啊，对不对？赛金花嘛，女二号嘛，这么虔诚，这么认真，这么崇拜的听我在这儿讲啊，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这是铁粉呐，铁粉哪能不娶回家呢？对不对？所以必须回家呀。哎，这就是人家说的，能提供经济价值的，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能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一定是败家的。哎，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另外一句话：甘蔗没有两头甜。就看你要选哪一头。邹世明把这冉女士娶进门那天，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面对今天这个结局。哎，老百姓不是有那句话吗？啊，自己约的炮，含泪也得打完。哎，这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哎，不论是邹世明还是这毛泽东都一样。哎，既要还要，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要一头。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啊，今天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一会儿咱们会员频道上见。